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荣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有请古愿大觉称。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荣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诸佛正法现身三宝尊，从今直至菩提荣归。我以所修十当诸资粮为力，有请故愿大觉成。烧完之后，再可以发现上面以自己的方式。所以确实是，就是以那种平时的利他心，尤其是在听课前后这些上面，强化这种三书生。这些特别重要，不然的话，不论是就是在外在的程度上面，还是内在的表现的，还是隐藏的，就是好像这除了这个世界的现实的这些以外，好像没有什么特别的真正的追求，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除了自己以外，没有真正关心的人，除了这种的怎么讲呢？真实以外，并没有了解到。一切法的本质，舍事处理这些都离得十万八千里远的时候，偶尔就是内心当中重新审视自己，整顿身心，看到说就是如同念诵皈依和发心的时候，就是怎么讲呢？当头一棒一样，或者是说敲响警钟，就像什么。有这个灾祸的时候，不是有各种的警报嘛？一样的，就是生命当中，想一想自己走在佛法的修行道路上面，还有就是还没有没有往那个增长应该的有的这个方向和这些上面正在进步。然后我们今天就继续华智仁波切的生平的一些点点滴滴的一些故事，对，那个寡妇的故事已经讲了。然后就华智仁波切有一次在那个华智仁波切的那个就是著名的那个华智仁波切前世做的那个石头的金墙嘛，石金墙。那个照片好像我前一段时间就发在微信上了，可以大家可以看到，有一个从几处不同的地方，可能前前后后现在因为那边变成一个旅游的地方，所以好像越来越改善，越来越就是有这个朝就是转经的道，原来是泥泞的，后来又变成了水泥道这样子，但不论如何就这个部分，华智仁波切在这个地方呢，说就是他也是来，就是绕这个巴给玛尼墙嘛，他前世的那个玛尼墙，然后回到他老家这时候呢，抵达以后，在这个附近的一个家里面，就是借宿，有一个说看不太清、眼睛不太好的一个老太太在那边，在那个帐篷里面借宿，然后老太太就说欢迎他来住，但是有时候要帮他做一点小事情，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照顾那个老太太嘛，给她煮茶呀，就是奉茶，就是然后有时候可能需要就是大大小小的一些杂事吧，就需要办这种的。所以这个老妇人呢，就是在帐篷里面呢大声念诵祈祷文，然后 祈祷这个华智仁波切，就著名的这个老上师华智仁波切，祈祷华智仁波切，祈求你慈悲眷顾我。然后实际上华智仁波切在他旁边给他服侍，但是这个书里面说的更严重一点，就是说清空便盆等大小杂事。但好像藏地那种确实没有，但如果这个老太太很老，那就不知道了。但是一般我们就很老走不动，那没有办法嘛，谁都。但是一般那种痰盂啊，什么小便的那些壶啊，那些有一些老和尚或者男的有吧，女的不知道，可能有吧。但这些反正不重要，就说就是精心的照顾吧。然后。你说实话，这种默契像老妇人的仆人一样，每天辛勤的工作完毕后，就绕这个长的玛尼墙啊休息禅定。有一天的话，这种默契那些弟子也来这个从这个石经墙的这个旁边经过的时候，认出来了话，这种默契在绕经呢、然后给他行礼拜啊，然后这个老太太坐在附近呢，她就是眼睛看不到眼前发生的一些事情，但是耳朵可以听到。有人说华智仁波切怎么样？然后老妇人就知道了这华智仁波切的真实身份嘛，所以就感到说他天天祈祷的刚好也在他身边，但是就来照顾他，所以觉得很过意不去，很不好意思。所以感到很羞愧，就是所以当然不能再让华智仁波切做任何事情。然后，这时候呢，华智仁波切当然这上面讲的意思是，他有一点责备那些把他认出来的人，说害得我就，怎么讲呢？这个老妇人呢，她想照顾可能一段时间这样子，就说少了一个好的这种的仆人嘛，就他当然也有些这种这个，所以这个故事当然呢。尤其是现在的一个社会里面，连自己的子女都不一定能够帮助父母亲来就是端屎尿这些啊，有时候可能就医院里面住得很严重的时候，也自己跑去就是消解郁闷去了，跑去喝酒、抽烟，或者是赌博，或者是就说，当然他们，我相信他们心里不好受，但是有时候那种自己的事情先放在一边，先要照顾家人嘛。但是话说回来，久病榻前无孝子一样，有时候可能就是住3天、5天、10天、20天、100天，有时候有些人能病个3、5年，这样的话，那些要照顾起来，真的需要一个很大的，发心勇气这种的人。但佛教的一些大的一些传记以及佛陀的故事里面也有，就是说，孝敬父母，为此而专程去讲法，甚至于前往其他的世界。去讲法，罗汉里面也有这种故事嘛，就是度自己的母亲去，就是以神通的方式前往各个地方，或者是为父抬棺这种佛陀这类的。所以就是说，一般的人呢，就说有没有很大的爱心的话，你闻到那个尿的味道或者粪便的味道这样子的时候，你可能就是。要刚开始要习惯的时候有点困难，慢慢习惯了，可能也相对比较容易。就像那些坐牢的人一样，开始就是让他们扫那些厕所呀，这样的时候特别不容易，甚至有些人都想不想活了这样。但是过一段时间的时候，就慢慢那个，就是养猪的地方也好，厕所也好，那些最臭的地方也慢慢就适应了。这种可能人还是有一度适应期。但是也是说，另外一个就是不愿意，一点都不愿意做，有能力做和就是愿不愿意做是两回事。能力是有的，但是就是愿不愿意上面有一个就是怎么讲呢？不需要爱心来战胜懒惰，然后或者是种种的推脱，或者是逃避这些上面需要自己去面对这种事情，所以。说，当然，有一些人就自己无关，就是完全血肉没有关系的人也照顾，甚至照顾很多一堆人，这样的人也有发很大的善心呢，做很多这种事情，养小孩或者是老人，甚至就是以前我记得，欧洲还有澳大利亚也有一些夫妇呢，专门就是收养别人，就是 不容易别人收养的那种的，身上有伤啊，或者是看起来长相很一般呢、啊，就这种的，那个是极其有爱心的。我觉得那种很多人收养孩子的话，也会就挑哪一个最聪明，哪一个最好看那种的嘛，甚至想恨不得要把他的这个父母的基因啊，那些怎么都什么各种各样的学历啊，那些都好好的去研究一下。但是，另外一些还是不一样。从尼泊尔那边以前也有一个，那个是 Roba 他们那个基金会组织很多学生在山区的喜马拉雅山区的，在尼泊尔那边就上学嘛，给他们提供上学的机会。然后 Roba 在欧洲反正比较发达嘛，他们也就是让其他人去领养那边的一些孩子认领这种的，给他们教育啊，好的机会，丹麦啊，或者是反正北欧的很多。所以其中一个孩子好像就是他的父母，可能就是因为火塘在很容易烧的地方，不小心小孩爬到滚到火塘里面就爬不出来了，所以半个头皮被烧焦的，就是头这个先着了吧，往下坑，然后是个就是火，每次要弄赶出来以后那是一个火塘嘛，那小孩子那个就皮肤太就是脆弱，所以。就看起来，一看那个比较恐怖，很多刺眼的那种的，形象，但是就是有，好像是丹麦还是哪里的，好像是，不是丹麦好像是阿姆斯特丹，荷兰的，那边的一个夫妇呢，把他就是带过去，有一个是就是他的兄弟姐妹好几个，反正家里就是很就贫穷啊之类的。有一个是美国人领养的，有一个是那个荷兰人，所以最后就是弄得就几十年下来以后，他们那个就是整个样子都变了。当然他平时也戴那个假发嘛，可能，但是就是整个气质、文化水平这些都是相当好。然后有一个纪录片，就是他们专门去，时隔多少年以后回去看望他们的父母这样。好像有三个小孩，有两三个都在国外，就是被别人认领的，而且是不同的国家，所以他们兄弟姐妹之间还是很有感情，跟他的父母还是有感情。这么样的一个故事，咱不论如何，这意思大概，多少跟这些就是对人有爱心有一定的关系，这个佛门。然后和郑仁波切与女童共享茶杯，但是在藏地那种地方的话，就是法师的杯子呀，有些是颜色上面加以区分，是黄色的杯子，或者是放在高处，然后这种比较常见的，一个家人的话，也可能专门供给出家人的那种的茶碗呢，或者是给他们倒饭的那些碗，上面有比如说七珍宝啊，或者是之类的，里面一般的人不太吃。也有个人吃，但是一般就那种颜色黄色的那种上面就供的嘛，所以有些法师有专门自己带自己的碗嘛，所以包括普通的人也会一般带自己的碗，然后有一些碗套啊什么各种各样的，也过去有这个传统，现在好像带着自己的碗旅行吧，我有时候还在带着自己的碗旅行以外，现在越来越少吧，然后。这故事是说，华真仁波切在这个也是在这个玛尼强的这个附近呢、啊，芒牧平原上面呢有一顶小小的黑色牦牛帐篷，华真仁波切在这里帐篷里面呢好一阵子。有一天清晨，一名小女孩身上只穿了一件土拨鼠皮做成的单薄外套，就是这个其实是很热的土拨鼠的那种的皮。站在宝珍伯切帐篷门口，徘徊，想进来。宝珍伯切看他，询问他大清早在外面做什么。可怜的小女孩，浑身瑟瑟发抖的，可能一般没有完整的那种，就是土拨鼠的皮，一般没有的，一般就是一条，就在腰间裹的。如果是真正一整套土拨鼠，那个特别热，那个。但是有一个叫 skejib 嘛，就是腰上面，尤其是那种，女性的护腰的那种，上面就是，好像很就是具有很好的那种的，类似于不是治疗吧，保暖啊，反正就那种作用。 进来吧。对，华中不就带着小女孩说进来喝点茶，吃点糌粑。当茶快煮好的时候，华中不去，突然想到，这小女孩身上没有带有茶碗。西藏人出门是通常会带自己的，在什么？通常会在自己的衣着里放木碗、茶碗，你放一个木质茶碗呢。于是，花之木就从地上，地面，从他的面前桌子上拿起自己的碗，装上一些茶和糌粑，递给小女孩。旁边的人看到此景，十分惊讶。花之木就竟然用自己的碗，装茶给小牧民女孩喝。就这种好像是一个尊敬，然后一般。有些时候，比如说一些法师，很重要的法师来自己家里念经啊，这样就专门的茶碗啊，这样有些是他们自己带的，有时候没带的话，就别人就是家里有专门的。然后就是有些，当然我们也记得小的时候也有这种，就是法师走了以后，父母亲有时候把他那个奶茶呀或者怎么样的话，也分到我们自己的就是碗里面，然后就是领受加持一样，就像。我们上一次做会工的时候有分嘛，就类似的。然后法师走了以后，那个法座呀那些也是一整天不太动，就是第二天再收拾。也没有人会就是刚刚法师坐过的那个位置上跑去坐，在那种我们比较忌讳，甚至至少就是走了一两个小时之间的那边是空着的，然后再来收拾之类的。或者再说就是上面没有余温的时候就收拾。稍稍就是有那些可能10到15分钟之间空出来的，就是这些时间上面这种习惯有的。于是华智仁波切，反正已经，就是另一方面，这位小女孩也不敢接华智仁波切的碗，因为按照西藏习俗，通常老百姓对于像是我看。个人物品极为尊重，绝对不会拿老妈的碗来吃喝，这个喝了 最后，小女孩，可怜的小女孩，我看为了不违抗华智仁波切的这种意思吧，然后拿起碗，经由这杯热茶和糌粑，小女孩终于暖暖身子，相当高兴。吃完后，小女孩心想，还在玩。吃饭之前应该啊，就是还给之前的应该把它洗干净，这也是一种礼貌，这个一般做的。小心翼翼的用他的就是外套来这个擦嘛。有些地方用那个外套如果不干净的话，那个碗可能也不擦还更好一点。接着小女孩还怀着恭敬的心将碗还给我主母亲。所以话这么简单，但是这是开玩笑说，是不是就是我的碗很脏啊？就，这么样说了一下。所以你才有努力把它擦干净嘛。然后就是这个就是意思是说，这个普通人看到你自己碗里面给别人喝了一下或者吃了一下，没什么大不了的，这样想的。但是那个文化习惯不一样嘛。就是法师是，就或者是一般的在藏地很忌讳交叉那个碗，然后我的碗里你喝，或者是父母亲、孩子、子女的话，一般也是自己的碗自己用那种的，然后就是不会用，比如说我的话，一般没有什么特别必要的话，很少用我哥哥的碗，因为那个是他自己专用的那种。但是我记得我喝我爸爸的碗里面的茶的时候，每次都觉得格外的香。这个很有意思，因为他很会吃饭喝茶的时候，那个看起来有些人吃饭比较香嘛，他是那种人。然后他里面碗里面的茶也好像比一般的，我们就一壶茶里面倒出来的，好像他的那个碗更香。有时候稍微凉一点，他那个大一点嘛，可能，奶茶呀那些稍微香的，我还记得。然后就。切一些东西吃的时候也用，他切得很规整，那个样子比较好看那种，所以他给我们的时候我觉得好吃，就这种也是可能是对于 那种父母亲的一种这种这样的感情吧，可能。这是那个一个故事，然后这有一个另外一个故事说华智仁波切，这个故事我都没有太能明白太多的那个意思，但是大概我看，好像不嫌脏的意思吧，就对别人的那种的，就是以不嫌脏的那种意思，大概是。说华智仁波切有一次去，傍晚时分，行脚来到一处小型牧营地啊，游牧营地。他看到一名年轻的，就是牧羊人，就是女孩，正在挤一片牛奶啊，就是挤奶了。然后问了一下可不可以借宿，这种原来比较常见的，在藏区啊那些地方，因为没有什么旅馆啊，没有什么那种嘛，就是一般，旅行的人他可以自己就是什么空旷的地方搭帐篷呢？就是自己做。如果有一些没有带帐篷这样的话，他可以借宿到其他人家里面。有些完全陌生、完全不认识，碰到一个家里就过去跟他们说一下，就住到那家里，那种比较常见。原来，当时他正计划前往当地的一个寺院教授入行论。这个女孩子要说，她要问她的父母，就这种比较常见的，问一下小孩或者是门口有人的话，她还要问一下，商量一下跟其他人。便走进帐篷，当时她的母亲在帐篷里面，以打量的眼光看到站在外面的华智仁波切，然后她带着警告的语气告诉你，你要知道，这种无家可归的乞丐身上可能有可怕的传染病呢。要是或者是，不是那种身上有可怕的传染病，就是偷东西的人，所以当面这样也不太可能说完的是吧？然后母亲犹豫了一下，以后最后松了口，说：“好吧，你就住下来，然后就睡在那个比较角落里面嘛，就是靠进门的那个角落，就睡的地方也是一样，就是说好像很尊重，非常珍贵的话，他会放到那个顶，就屋的里，最里屋的地方。如果是睡在门口那一带的话，就比较不见外的那种的地方。也不说那边不好，其实那里比较舒服，其实因为那边有很多东西挡那个风嘛，所以很热，很暖。所以也吃饭呢，这些躺下来睡觉怎么样的时候，可能就是也过去的时候，很多人身上会有那个虱子嘛。虱子那些是你不经常换衣服，或者是你如果白天就是下雨啊，你是淋透了，然后又晒太阳，又身体的热量把衣服晒干，那个弄干了，然后淋透了又晒干，就是热干，这样几次以后，很快就会有那个。虱子好像那种虱子有点像湿身的那种动物，好像不需要别的地方来。你如果衣服不换，然后就湿透了、干了、湿透了、干了，这样子在山上的话比较容易有那个虱子。那另外一个方法就是太阳热的时候，你把衣服就是先朝外，然后使劲晒嘛，在最特别烫的时候，再把它翻过来，在草丛里面，然后那些虱子就离开了，就基本上是这样子。因为有些地方没有那个条件去那个天天洗衣服、换衣服那些，所以他们这个抓了虱子以后，说你应该把它放生嘛。一般也有人杀的，但是大部分人很多人会把它放在草丛里面，而且看起来，因为虱子好像不一定吃草啊，但是也许放在草丛里它也死的嘛。但是很多人自己不想杀生嘛，也想要让它有个逃生的机会，所以就放到一些有绿草啊那些地方。所以就这么一个故事，好像就华智仁波切这后面开了个玩笑，就看这个玩笑我也搞不清楚怎么样笑的，但是，就是用一个羊毛把那个虱子包裹起来，他那个家里的人就说第二天放在太阳的有的地方要给他就是不要晒到这个太阳，然后要安全，然后再就这样讲了嘛，给他那个妇女呢交代他女儿说你要把它放在怎么样的。就是安全的地方，然后华智仁波切也告诉他说，插嘴说， 就是你如果有这么样的好的地方，你也把我放到那个地方，这个意思吧？大概那开了个玩笑，就是这么一个内容。然后另外一个小很小段的，这个可能好多都是收集来自于各个就是地方的一些有关华之摩切的一些只言片语那种的，所以有些特别短。所以这里面讲到有一个格西，然后从卫藏，来到这个色徐寺，也在市区里面嘛，讲解宗喀巴大师的三主要道，然后讲到一些讲解这个内容嘛，华智仁波切就说他就是在靠后的一个地方，就是安安的就是听了这个法嘛，然后离开的时候就是意思说，好像三主要道，其实很重要嘛，虽然就很简短，但是。所以说多年的研习，就是葛西这样的，到时候华智仁波切说，这个就是我坐在床上也能够得出同样的结论还是怎么样，大概意思说他们有共同的那种，因为华智仁波切不是那种就是学院派的那种上师嘛，但是他确实就是对大论这些很通晓、但是他并不是说哪一个知名的学府里面这样出来的这种这样的，所以，但是他的意思可能是说，花时间很多时间学和就是一个人实实在在的修，都能够有，就是说的和经验的都会走到一个方向了，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另外一个弟子，有些时候藏地人就是见到一些师徒见面了，这些有时候被一些就是好像看起来看似无关的那些事情。影响的，那影响主要是说藏地很多地方看那个缘起好不好那种。那真正来讲，如果你发心好的话，也不太存在太多缘起不好的那些。但是有些时候就是大家也有就是万法皆缘起，所以说你以缘起来行事这种的人也是比较多的。所以有些时候看那些日子吉祥不吉祥，这个那个那种的。其实我觉得那种就没太大的意义，但是很多人还是会比较小心的去看那些参考那些意见。然后在这个里面就是华智仁波切在温布这个地方然后去一个牧户的家里面，牧人他这个帐篷里面，然后在那边呢有一个就是智库隆朵。现在不是有龙多护法吗？无名佛学院，就他们名字应该一样。龙多是那个教传，就是教法嘛，就是多是正法，就是其实讲的是教正而法那种的名字。所以他的这个法师呢，就是看到华智仁波切的时候说，能不能就是教授入行论。华智仁波切说，我不是入行论的这个教导者，你也不是入行论的领受者，就没有就是那种拒绝了嘛。所以这位法师呢拒绝以后呢，可能就也觉得比较沮丧了，可能就是起身准备回去的时候然后就好像说什么是啊，你当然也不会花太多时间下决心。所以这个在这个时候吧，就总的来讲，一个妇女手端着两杯就是热牛奶奶茶吧，进来就是可能给他们做就喝嘛，就两杯牛奶很香甜。这样以后华智仁波切说，这个觉得这个就是缘起很好，所以就说好吧，那我就教这个课，然后就给这个格西呢就详细的讲入心论。然后来这位法师变成入心论的很大的传承的者，他也经常教授这一部入心论了。所以后来慢慢的，因为名声越来越大，所以这个法师原来叫龙多活佛嘛，就现在就是龙多宣吉龙多，就是入心论入心这个龙多活佛，就是因为藏地入心论的时候，我们叫宣吉就入心。所以这么一个故事，所以可能这方面的就是给 给予一些教导的时候，就也有深受于，就是给一些特别的启发吧。然后，另外一个是小哥把，华智仁波切，就是去准备去拜会那个，小哥，作者，小哥主要是那种，白族这个意思吧，他的名字，意思是说他去的某一些地方呢，都变成一些有善业的那种地方。怎么讲呢？所到之处呢，都那些地方被转化成那种的善业和善良的那种的，就是氛围嘛，就那种的上师。所以，他那个法师呢，就是也跟邹州长住是很有名的一个上师，道友们传承的上师，也是个瑜伽师，但是他是就不吃肉的一个上师。他就也是就是后来就自己决心不吃肉嘛。然后去了好多地方，像那个冈仁波齐啊，就尼泊尔啊，尼泊尔那个大塔，好像他就是那个埋怨他用黄金什么什么，就是给他重新那个就是整体的，好像就是有一个粉刷，这个比较有名的。然后有很多地方闭关了、修行了这些，最后回到了他的老家，就是现在那个热贡那边。就青海现在黄南州铜仁县那边，他的上师应该是那个，金美林巴尊者的再传的，就是弟子的弟子，你都请这，都只请这那个跟踪研判他的后传的一个弟子，就是叫什么，是一个叫蒙古的一个法王。应该是铜线上面应该是蒙古人，但是他的传承是这个，因为有那些好多地方有很多蒙古人，几百年前来了以后就规划，慢慢慢慢变成藏人一样的生活习惯，说藏语，然后用藏文，就是像拉卜楞寺呀，或者是像那个热贡啊那些地方，很多就是怎么讲呢，也保留了他们自己的一些传统吧，但是整体的变成藏化，比较严重。就个别的习俗，还保留有一些地方，还有保留，就像那个，河南县那边的，他们保持一种蒙古的包啊那些习惯，但是大多数的时候那些不会讲蒙语，他们讲藏语，整个生活习惯全部就是变成那种的，所以，但是他们还是自己是知道自己过去是那个蒙古人的后裔，再来到那边。那些故事比较长，他们那边也好像是我看，那边的蒙古裔是，那我现在反正这个没关系嘛，基本上 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在华智仁波切准备去见这个雅各邹主长主，当然雅各邹主长主是藏族人，他的师傅是一个，他有好些师傅，但是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是这个有这个隆钦心髓传承的这个蒙古人，然后，我看这个地方，今天叫格鲁派的大学者，叫朗多尔纳讲错，这是一个人嘛，这一般称之为阿拉格朗多尔纳，多昂，经常听到嘛，也有就是多昂，多就是显，那就是密嘛，显密。显密海就是龙阳江族，一般称为阿耨多罗，是巴珠仁波切虔诚的弟子，也是藏东，也是西藏东北部安多省大瑜伽寺小格邹主郎住，就是小格仁波切，那小格吧，他就是小，有些地方叫小格。当时夏格尔巴的著作受到藏区广泛的流传与尊崇，华智仁波切与小格仁波切，这两位大瑜伽师生平正是，我看，出离与慈悲心最佳的典范。小格仁波切曾经写道，所以小格仁波切的这个弟子，他说的是。现在就讲的是第一个是说中间穿插了一个叫格仁波切，但是现在说这个 然后穿插的时候呢，还讲到一些格仁波切的一些话，这里大家我给大家念一下：驻留时无所执着，离开时两手空空，来时无人问我何从何干何处来何处去，处理饮食我安乐。大概意思是说，当我驻留的时候呢，没有任何可以升起执着的这个事物，他在那住所住的地方不升起这种执着，也没有什么事物让他升起执着心。然后当我离开的时候呢，生活没有留下任何一物，也就是因为没有什么执着的，也没有什么放不下的，就这种。然后无论身处何方，没有人问我从哪里来，或者是要到哪里去，就是比较自由自在的一个人嘛。就瑜伽室很多是这种嘛，就我一个就是处理舍事的瑜伽室，自得其乐，大概是这个意思。然后后面的一句是空性之见地宽广胜于天，而中于中而生起慈爱如朝阳，悲心如皓月，为利益众生及教导教法，无边祈愿复祈请。所以这个意思说，这一般也讲的就是见解广大，是就空正的这个见解啊，见地啊，就是比天空更广阔的，就是空正的这种智慧的见地。所以然后天空当中的日月，就是用这个在这个空性的天空当中升起，就像就是慈悲的这个朝阳，慈心的朝阳，悲心的这个皓月，就慈日慧月吧，或者慈日悲月。就是空行的时候，同时有显的这个就是阳光月光这些嘛。为了教法众生而做无量无边的这个祈愿，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就是引用了一段就华智那个下课奏折上所写的内容。所以你说，但是这里华智波切这里没有太提到对这位法师吧，但是这个我就是他的刚才前面提到的这个都是华智波切的弟子，也是那个下课奏折上的弟子，就这个显密海，就是他以前好像也是出生在我们国乐那个地方，斑马本，就那边的，现在那个斑马县那边，莲花县嘛。然后开始被认为是那个第三世公汤仁波切，供求单臂中的他的一个转世。然后后来好像也是那个多智清以前我们就是转逆境为菩提。就这个顺逆境为菩提啊，这个作者的上师也是其中一个。但曾经的时候，因为他就是学习很多比如说格鲁派的教法的一些教典，然后他当然对于就是大圆满有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是后来跟梅胖仁波切做了一些辩论以后，好像后来他自己把那个他的一些见解的书烧了。他觉得就是可能有些那种关于大圆满呢，这些方面的教法的一些认知呢，还是不够圆满吧，这样子不想让他的著作呢就广流传了，有这么样的一个内容。所以不论如何，这个内容就是说，现在是华智仁波切准备前去就是热贡的地方啊，去拜会那个下格宗主郎主，下格活佛下格巴，这是什么写的？所以最终华智仁波切决定去安多热贡的亚玛扎辛丘。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回家小哥巴在步行了2个星期后，因为月猫走到一半的路程上面的时候呢，说华智仁波切当即朝下哥就听说这个那圆寂了。就听说加格巴已经圆寂的消息在半路上，所以华智仁波切本来对加格仁波切可能从来没有见过，是对他有极大的这个信心。加格宗主郎主他头上有长的那个头发，瑜伽师的那个头发， 平时好像穿衣服还是一个那种红，穿红色那种的衣服，这么样的一个人，他的那些有关于不是现在有大同政治呀，那些好多著作，就是一直到现在也是最堪称经典嘛，有关于比如说立断的这些教法上面，所以这类的道格呀，这些比如说这个小贵族主张制的那个传记有英文版也有，大家如果有心去读的话，英文版《Life of Jagger》可以那个Amazon 上面有可以请到。然后华智仁波切就是朝着这个叫贵仁波切所在的方向呢，就是东方嘛，就是做了100次大礼拜，然后并由衷的，就是发自内心的为小格仁波切迅速转世而做了起庆文了，自己也称颂，对同行的同伴也说：“大悲慈爱的佛法的根源，大悲和慈爱是佛法的根源。这世间没有比人比小格不小格吧，更富有慈悲。”此行我没有什么特殊的请求，我也没有说想要就是从小格仁波切求法这个意思，然后他也没有什么教法供养给仁波切，但是就是期待能够透过见面呢，见到就是亲自见会面这种，或许在他的眼前什么，或许获得些许在跟他前的福德而已，就是求那种的一些善缘的那种的加持吧，所以小贵人不切，就是这华智仁波切，做的这个转世七请文也在这里，我可以跟大家读一下一段吧，这个怎么样？护主，我看一护主您于末法时代，愿以色身相利益诸众生，我看色身。相利益诸众生，然而在看顾比恶业所苦的弟子后，您更进入法界中暂且休息息，难道此为正确吗？就是那这个问号，就是难道此正确？就是有一些就是生时圆寂了以后不舍的那种的，有些那种就是责难那样的，就是说，不应该离开我们的那种的，就大概意思说，佛主在这里就是说，用色身来成利益众生，就主要是说您成愿在浊世中为了利益众生而幻化色身，然于眷顾恶业所附的徒众后不久，您便进入了究竟法界中歇息啊，究竟的这个法界中，然后这怎么能行呢？就是有一点就是。弟子们不舍上师的那种的，那种语气。然后为了利益末法时代诸众生，护主您以我看护主您依护主您眷顾以人身示现。然而在看顾恶业弟子一阵时日后，如今离去而进入法界中歇息，事情怎么会如此？我们就是这个是另外一个也是差不多的句子，就是说为了末法时代的众生啊，就是您虽愿示现人相，或者显现在人间了，就是稍时眷顾了那些被恶业所这个困缚或者是说困扰的这些弟子们。那如今呢？你离开前往这个究竟的法界中休息。他说：“我就是何以如此？”和是这样的一个句子。然后我们再次热烈，满音祈请，犹如孩儿呼喊着母亲。被抛下的我们这些弟子，您就此默然进入法身中入睡，难道此为事实？所以这个也是差不多的一个句子。所以说意思是说， 我们在此呢，如同双眼泪汪汪的那种的小孩呼唤自己的母亲一样，就是突然之间，就是你离开了你的弟子们，而融入法身之内。难道这是真的吗？就是那种意思。就他在半路上听说的嘛，就是正赶去向要去见面的说，我们在此涕泪纵横，如哭着寻找母亲的孩儿，在我们不断祈请时，你就此抛下我们这些弟子，转身离开，进入法身中歇息，事情怎么会如此？所以这个也是一样，如此幻母的这个我们弟子是吧？我们涕泪纵横啊。然后，当时我们就是说，大概意思是说，祈请之时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好像就是不辞而别，就离开了我们，或者是抛下了我们这些弟子，转瞬于这个法界中歇息，就是意思说回法界那种，怎么能承受如此的这些等事啊？就大概是这种意思。我们怎么能够承受得起这些事情发生？这个意思，就是一方面在佛法里面，有时候说啊，那不是早早的就讲了这个无常啊、空性呢、啊，就是一切法不生不灭呀、啊，没有来去啊这种的。但另一方面就是说，对于自己，因为每一个人也就是有很多种的这个方式来这祈请呢，就是说吹，尤其是祈请这个圣者，我们不是念七支供的时候。也说就是不入灭啊，或者是常住啊，转法轮啊，就这些祈请嘛，就这种的一样的。然后另一方面来讲的话，就是说对于无常是本身是如此，应该早早的就心里面已经完全了解。但是说对于这个是一种应该是法上面的那种的连结，法上面的恩，或者是这些而产生的一种的愿心呢、啊，就是。这个并是说就是前往这个净土也好，就是成就圆满的果也好，就是也这里也讲到，就是为了利益和教化和众生，就是不断的实现嘛，那就是请你不断的就是再来这个轮回当中的帮助众生，就这种的发愿，这种祈请。但是我们之前说过，内在的伤势之前没有什么生灭来去这些什么。然后说失去了再见您尊荣的这个福分，额前的双眼呢，对我而言有何用处？有何用？从自此刻起，无论寿命有多久，我向您立誓，就这个是因为上师的圆寂，这些都变成自己的一个修行的动力。此后猛烈的修行，这个心要，这个护主亦护主，无论你在此时。我看在此刻身处于哪一个佛土，请以慈悲的目光垂视我，令我俩从此不分离。这是一个祈请。然后福德不足，就是前面这个说的很那种很动人的，就是说再看不到你的话，我这里有这个双眼有什么用处？这个意思，看不到这个。然后这后面也是紧接着说，福德不足以亲见您的尊荣，我的势力还有什何用处？从此刻起，愿善用我的余生，立誓致力于修行精髓。亦护主，无论你身处于何与何佛土，在哪一个佛土的话，请慈悲，请以慈悲之眼关照我，令我得我俩不分离吧，令我俩得以不分离，这么样的一个。然后后面的就是说遣除修行上面的这些障碍，他们前面讲了我将以决心这个修行嘛，就这个意思，以此为这个，但是说在修行路途上有障碍的时候，希望得以遣除，所以当我被恶业之魔击溃时，当我被散乱的魔引诱时，当我被追求世俗 的这些邪见的，就是被世俗的邪见所影响的时候，请你在这个梦中，在禅修的体验当中，以及在整个一生当中呢，就是对我，就是实现您的心身心呢。就像昨天我们祈祷杜母的时候也是这样的，他有时候以有心的有相的方式，有时候那种隐藏的转变因缘的方式，有时候托梦的方式，很多种。所以祝我坚定不移的，心于无暇圆满的道法上面，就是让自己呢坚定不移的在解脱道上面的，就是就先奋勇前进这样的意思。然后后面有自谦的那种的，有的。因为有些时候有一种谴责的口气一样的，那个是其实是那种心里面特别伤感很痛的时候的一种发声音的那种的。以前不是有小孩子好像就是妈妈找不到，就是过了一会看到的时候他很生气跑过去打两下妈妈那种，有那种的一种样子。那这里面也说了，就是以母亲的方式来呼唤。如试图模仿人类的猴子，我试图效仿您圆满的解脱典范，圆满解脱之典范，基于我渴望升起二菩提心，请以您的慈悲安然守护我，一如母亲永远守护其爱子。然后后面的是紧接着是一些故事。这故事说和周荣不去前往这个热贡的那个地方的时候，热贡现在不是汤卡那些很有名嘛，就是什么商务屯那边很多地方，那些应该热贡那个商务屯那些地方的人也应该是蒙古人。然后在这就是去的一个地方叫错，他们说这边的人吃虫子，这个我从来不知道，因为在藏区好像吃虫子那种没有，也许因为热贡也比较靠近那个甘肃临夏嘛，也许或许是那边的一些地方，也有一些再往里面就是走的话，就是甘肃临夏那些地方回族不吃虫子，肯定因为那边回族多嘛。就各种的那种，但是在这里面并没有说是哪一个民族，而且说是错的这个地方看起来是藏地人，但是藏地人吃虫子的这个可能有我不知道，但是好像我从来没听说过这种事情。当然以前我不是我没有听说过的事情特别多，所以不代表不是真的。藏区有些人说不吃鱼，也有很多也不是很多吧，就是也有一些地方是吃鱼的，自古以来。尤其是在那些湖边大河面，去雅鲁藏布的江的某一些地区，然后有一些是在大湖里面就旁边生活的，有些过去的时候还有一些那个鱼不能抓小的那些上面的要求嘛，就是那种行政令一样的鸽子的大小都有规定，所以但是人饿的话什么都吃的，这就是自然的。当然有一代人有些人饿的时候就是打死也不吃自己生过去传统当中不吃的那种人也有的，很多人饿死。但是就是就是特别饿的时候过一段时间肯定一代两代慢慢可以培养出什么样的都有。所以在这里面的意思是说华智荣不见那个是得到下嘎巴圆寂的消息，正好在安多南部的东南部的错。那他听说这个地方是吃虫的这个地方，而恶名远播。这个地方与康区不同，当地风俗与传统是人们将昆虫视为日常饮食的一部分。然后这些昆虫什么？种类都有，蠕虫、爬虫，这苍蝇不可能吧？好像，但是不知道。那当然，以前也见过有一些说吃那个炒蜜蜂之类的，它可能苍蝇也差不多嘛，可能也有吧。所以当地当他得知这个得知这一点时，出于对一切有情的慈爱，他感到 不可置信与难过。后来人们听到他以低沉的声音念诵，就观世音菩萨的话，叫念诵七请文，希望能有菩萨投身在此处，这个地方，好引导当地人发慈悲心。所以这些上面呢，就这个树上面放了几张照片，华智仁波切的转世。多年后，一名这个就是华智仁波切在这祈请说，将来希望有一个就是转世在这边呢，引导他们这个地方的人呢。后来华智仁波切圆寂以后，那边有认定一个华智仁波切的一个转世，就错华智仁波切那种错的地方嘛，错是湖吧，然后被指认为华智仁波切的转世之一，人们常称呼他错华智仁波切，以立身慈悲闻名，凡人需要帮什么邀请，都邀他住在自己的宅子，因为住在附近就是照顾并供养这个法师，就是这个错华智仁，他是就是供养几百名乞丐，而且给他们讲课这样的一个人。他的学问很好，显密宗的教法的学问都很好的一位法师。这个就是照片，不是这个照片，我给你们照片看到，现在这个就这样讲吧，我把这几个都说一下。现在讲的现在看到的这个就是错华智仁，就耳朵比较大的那个。所以刚才说的是在热宫附近这个出生的这个人，就是这个法师。然后还有一两张照片。然后这个有就是那个敦俊仁波切，他的儿子敦俊林巴的这个法子之一，华智南堪鸠梅。华智南堪鸠梅这个著作很多。然后据说相当就是学问就是学才非常非常好，他有些时候写密宗各个就是他有几个秘书嘛，写东西的，然后他说，然后其他人写，然后也许有，当然这个有点夸张说的，就是好五个或者是这样同时可以写，他对有一个讲这个密宗的仪轨，对有个人讲显宗的某一个理论，对某一个人又讲某一种诗歌什么的。但是一些人他说一段，那些人就记一段，然后写的时候呢，就是他紧又会回到刚才就是上一个讲的那个的，就是接下来去给他讲，然后另外一个人又他写完了以后给他讲，所以同时可以完成那样的这么样的说的哟。所以这个华智仁波切救命大概是1960年左右就是圆寂了，就是他出生的就大概就是这么样的一个。1888年好像出1960年之间的一个人嘛。然后还有被认为是华智仁波切的这个转世啊之类的，就是有一个我们所说通盖一句脑部这个也说的，就是江马这个佛学院的，他的名字叫特顿琼佩，平时的时候一般人好像就是说特顿不特不敢或者宽心透感这样说的比较多。所以这个是就是被认为是华智仁波切的，应该没有那种正式坐床，但是在当地有那种被认为是他是其中一个转世那种的说法。大概也是50年代圆寂了。然后另外一个华智仁波切的一个转世的这个说法，有的就是波巴之谷。他是相当有名的一位上师，就是现在大家著作也很多，就是这位上师，当然当兵年嘛，他的名字也是59年圆寂了嘛，这个一般说波智，他的名字波巴智古，当然当兵年嘛，所以他们反正就各个都很出色的。另外还有一个就是英美王博，就是在家公吧，就是华智仁波切以前的一个寺庙嘛，他们也有自己认定的一个华智仁波切。但不论如何，就这些五个吧，有的。现在白玉传承里面，这个法师的很多法本就很非常重视。华智仁波切遇见这个故事，下面的故事是华智仁波切遇见典范僧， 严凡森说，霍震不济在拜望这个雅布格尔的途中呢，得知大圆满双十这个雅布格尔就圆寂的消息以后呢，转到这个其他地方，来到现在的让汤那边，然后那边有很好的觉囊的十轮金刚的传承呢这些，所以在那边呢就是遇见了阿旺环就就是藏巴给龙。阿旺环就是，阿旺琼就是，就是他应该是藏巴那边的人吧，就或者姓是藏巴，这不太清楚，但是应该是这种的。然后给龙是比丘嘛，然后阿旺琼就是就是他的名字。然后说就是我看，他是一位可守253条。比丘戒的持戒严谨清净的这个典范僧，华智仁波切在这名僧人的住所附近绕行寺庙的时候，绕行的时候，他一眼就看见僧人坐在窗户旁边，就他看见这位法师坐在窗户旁边，于是就往上抬头看了，就笑了笑，说我敢打赌那个僧人呢，破了不止一两个戒律。华智仁波切给他这么样随便说了一下。然后这位僧人呢，就立刻下楼以后，赶紧就要向华智仁波切致歉，说就是阿贼是那种，就是比较惊讶那种意思嘛。然后据我所知，我一生中没有破过一次戒，丝毫没有。但您知道，心总会起念，变化的像闪电一样快，很有可能我，就是不知不觉就犯错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已经破了戒。你能否慈悲教导我如何安住而不分心？所以这样，这个法师很谦卑啊。一般如果你说对一个法师最大的指控就是说他没有戒，那个是怎么样呢？最恶毒的那种的指控嘛。就是对一些出家守戒的人来讲，把他戒如护如眼，如命一样。以前有很多一些故事说，为了不舍戒，然后宁愿自杀这种的故事有吗？而且这些敦煌的壁画里面也有这种，就是说的。所以以前在一些这个经典里面也有的，就是在家人呢，这他不能指控这个出家人有没有戒。因为这样的话会引起很大的伤害和纷争嘛，动那种就是这种上面有很大的那种扰乱，所以说如果你觉得什么什么有，因为每一个地方都有自己的那种管理嘛，所以那些管理的人或者是这些应该就是来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就是社会上习惯了到处去指控，到处说。而且有时候个人的那种的怎么讲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情绪的话，可能也变成了就是传谣的那种的来源了，所以很多不好说。所以即便是一个法师出那个就是破戒了的话，他有这个寺庙来管理嘛，就是寺庙如果你要真的要需要梵音的话，不是向社会上乱说，而是你可以告诉那个住持或者是你所见所闻这些。除此之外，就是不是那种你来就是什么就地正法，或者说用人民群众的力量去威胁这个出家人，或者是败坏别人的名声，这个业障很大，后果很大。所以这类，然后出家人也是一样的，就是他可以舍戒，就是说可以还戒，就受了那些戒以后，有些时候甚至你有一些事你可以到原来受戒的师父面前说怎么样的。另外一些是说，有一些戒律是你比如说出家人你不想出家了，你可以给一个现在还在持戒的人说啊，就是我还给你，就是你是我的师兄弟也好，不是也好，或者是不是一个寺庙都没关系，他只要能听得懂，他能就是说了解了你要就是舍戒就够了。另外一些是很正规的，就是还戒，然后就是抱歉这类的一些仪式，就是那种的，还有一些是就是自己，就是那个不是还戒，是舍了戒，但是舍了戒以后呢，没有隐藏，没有复藏， 因为服从的意思是说，你就说说，就马上承认说自己破了戒，所以就够了，就之类。还有一个就是说，那破了戒也隐藏，然后也给不给别人说，还正常的参加接下 NG 也好，或者是僧众的这个所有的活动，这样的话，那个就过失比较大的，按照来讲。但是这些都基本上是一种寺庙和个人的事情，跟在家出家就是在家人，好像现在好像在家人这个一。这种文革式的那种心态来审判那个出家人那种的习惯，那是最不好的。那些都我觉得都不是合格的那种的佛弟子。所以不论如何，我们这些现在谈不上这些东西。然后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说从这个让堂的这个比丘，那我们就这个面前呢，就是领受了十轮金刚的口传，华智仁波切，也就是。也给他讲了，就是也为他这个法师呢讲，就觉囊派的很有名的一个叫根钦多尔波吧，谢了变成，就是多尔波是一个地方嘛，现在尼泊尔那个边境的一个地方，现在好像以前拍了一个那个喜马拉雅嘛，不是一个电影很有名嘛，一个就是演牧人的那种的一个法国那种的纪录片，不是纪录片，一个电影很有名。他们音乐制作也制作得很好，就他们拍的那个地方就叫多尔布，大家有兴趣可以看那边的一个生活环境。但是这个希尔扬森这多尔布吧，相当知名的一位法师，有些是说多尔布的佛这样讲的，非常就是修行和学问很好的一个人。他写这个有中文吧，好像现在有翻译，索达吉堪布翻译的，就是究竟一乘宝心论的那个注解解释。那个也比较有名，但是比较文绉绉的那种的文字，所以这个就是对于这个《宝心论》的一个注释著述，所以这然后也华智仁波切在那边也讲了这个入心论，所以据说在那个以后，就是讲这些法以后，很多。鬼怪啊，这些都被平息了，很多这种不吉祥那些都消失了。就这个前面也有一段，这个我没有讲了，可能就是也说到，就是以入心论的念诵，还是这些来驱散那些鬼怪的这个故事啊。就是讲入心论受到启发以后，舍弃恶心了，然后就很多所谓的这个鬼怪附身的那些都已没有了，所以大家有时候觉得哪里有些人，尤其是装神弄鬼那种的比较盛行的社会，有些好像就是专门做这些，给别人说你身上有东西那样赚钱的，或者是做各种各样的事情的人多嘛，所以那些的话你不应该去做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来揣，就是试着要怎么样跟鬼怪呀、怎么样，一会儿又离了，一会儿又好像在就是又附体了那样，没完没了的，应该。好好的念修行入心入心论就够了。如果再有鬼怪要怎么样要吃的，就让他吃嘛，没事。要不然就是修那个舍身法这些。所以这里面说，包括这个天众、魔众、鬼胎，就是鬼怪、疯子这些都就解决问题啊。这个现在刚才。所以，然后霍智仁波切在这个让堂前往这个，雅鲁班马国，班马国是敦鸠仁波切第二世出生的地方，就是那个雅鲁藏布江的那个八大拐弯的那个地方。我看让堂继续前往临近，哎，不是这个，雅鲁，哎，班马国，对，是这个地方。让堂和班马国离得很远的，不是临近的一个地方。所以那边离是，对，这个雅鲁班马，这个好像不太对，是一是都至今就没有在果洛的住席地，那这个就是在果洛嘛，不那就在藏汤让汤的附近，但班马国是另外一个地方，很远的一个地方，在那里就是建立了寺庙，去多半生在那里度过，这指的是意思说华智仁波切的祖师，就是上师的上师在那边。对的，然后以前就是第一世的罗智谦嘛，他在那边待，然后他还教导了就那个净明林宝尊者转世的多钦者在那边就这样，这么一个内容。华智仁波切， 然后说一心修行，所以这个也是说，就有些时候修高深的法界，但是这个结合这个我们所说的最基本的那种出离心、慈悲心的教法，所以这个上面也有讲到这个部分内容。我看时间也差不多了。说华智仁波切，的心子牛西工作，这里常常我们提到嘛，能多活佛，告诉自己的弟子说，华智，在每一座禅修后都会同时进行，只是修行转念的这种的罗炯，这个修行很重视，罗炯，罗炯这些修行上面，噶当派的很多祖师是非常有名。慈悲啊，出离心这方面的这种修行，自他交换，这些方面的，升起四无量心的这些，比如说菩提心、世俗菩提心的这些种种的这种教法。所以有时候他会就是捶胸顿足，这个就大概是这个意思，就是大喊说，那这个喊的这个上面呢，就是阿西里古或者阿西阿西里古，一般说的是阿西里古，阿西里古，或者这样讲的。这个意思是说，就是那种，就是给自己加油鼓劲的那个意思。但是这个上面大概当然，这个也可以文字上面那种翻译，就是说好像有一点意思是说，就是宁死不屈的那种的一种精进呐、啊。这种他一边自己喊。一般比如说心里骨那种的词在什么时候用的多呢？就是你有很大的困难，但是还要逆流而上啊，或者是有一些怎么讲呢，好像快要有一点把持不住了，有一点快失败了，那时候就是你再加一把劲，再鼓一鼓就是力气啊，就是鼓一鼓劲，然后这样子的时候克服那个困难，就这种。然后有时候就是战胜这个逆境，主要是这种上面的一种加油鼓气的一种方式。所以他会喊这一句话说阿黑里果。然后华智仁波切在国洛待了许多年，也许有10多年十年之久。大部分时间待在 Marco, Doco, Seta, Ganz, 就是 Zerka,这个对是吧？这个 Marco Loco 就是在现在那个斑马线那个地方。Marco 这些地方，山沟、山河大地，很漂亮的一些地方，以前那些地方都去过。然后说，第一是多之前为秘密藏序办了一年一度的45天的教学和实修闭关。那些地方就是修行的那样的自然风景又很美，有一些地方有那个很多树嘛，以前那边多库有林场，就很大的那种原始森林，那些地方现在好像那些原始森林砍得也蛮厉害的，就有一段时间吧，不是现在，过去就好多，但是现在还是有很多原始森林。华智仁波切除了领受教学以外，还受邀担任副讲师。就在多智新寺下午协助学生复习上午的教程。往后两年，当然前半他也在不在亚龙班玛国的时候，就有华智仁波切主持这位45天的这个教学和实修课程。他可能那个地方有班玛国那个命名的一个地方，在于那个多智新寺的一个附近的一个地方，应该是这个，也不是真正的班玛国那个地方。闭关所使用的文本呢，就是用命令罗钦命令达以士的他的那个著书。僧人们每天除了研读此经书此书以外，还要诵读根本序。30多之间，后来说到。感谢人们他与华智仁波切在这里讲述秘密藏序，使得金刚乘的传承犹如朝阳般、穿透云层般、朝阳穿透云簇般弘扬到了这个地方来。后来华智仁波切在瑶龙寺建立了一个每年为期一个月的入行门的这个闭关教学的这个传统啊。 就是这些内容。所以另外一个也是在发生在刚才那个地方，就是 Marco 那个地方是一个山谷嘛，那是曼拉玛为老总，这个也就是马这个谷上面呢延伸的有六个大的那种，就是大的那种的怎么讲的河川呢、啊、那种的山谷吧。所以说据说那边有两个就是部落，就是几种的社区那种的家族吧，两个之间爆发一些冲突。所以华智仁波切这个故事有点像以前佛就是在这些路途当中挡阿舍世王，他就是琉璃王嘛，是吧？琉璃王来袭击释迦族的那个时候，那个故事有点像那个，就是挡的，但是这里就是成功的解决了他们的问题。所以说在一个，因为那边其实山谷很宽，也并没有，但是有一些路是他们大部分人会经过的一些路，这种叫乘，就是有些可能是河边，本来其他地方都比较陡，只有一个沿河边的地方是比较怎么讲就是骑马呀或者是牛啊羊啊这些走的时候比较顺的那种的地方。所以在那样的两边呢就是有那种敌对的两方嘛，在华智仁波切就在那个中间呢就是待了好些天吧，就为了不避他，就是避免他们有冲突，然后跟这些经过的人都做了这种说服和那种劝说加持祝福种种，以后转化了那些就是本来就是说心怀那些嗔恨的人的心了。然后最后双方那个两个家族一般都是那种嘛，相互之间的话就放弃了那种的争斗的心，就如此来奇迹般的。当然这个上面说到说有人就从华智仁波切这个身上跨过去啊，从华智仁波切说非要从他身上跨过去怎么样，然后可能也讲了很多道理，这上面讲的有这个讲菩提心啊，就是慈悲心这些给每一个人呢、啊、祈愿。就是让他们心烦意乱的心能够立即平静下来。所以一般藏地人绝对不会从一个任何一个法师身上跨过去，没有这种武力的人。这个我感觉他们说的有一点点，有一些地方好像就是难以置信的，各个有个别的地方有的，但是这但不论如何他们有没有跨过去，这个就是只有当时的人知道，但是感觉这个一般是一种登天的那种，好像不太可能。但是肯定华智仁波切说了劝服以后，他们，然后就是两边和了一个部落的纷争吧，大概这个意思。所以后来呢，就是瓦西这个地方的那个色达那边有瓦西嘛，瓦西是一个反正比较大的一个那种的社区或者是部落，他们的这个领导者就是多比。他就是请华智仁波切教授入心论的课，以及玛尼全集啊，或者是玛尼教，就这个。然后色达那边，华智仁波切就是教导悲心以后呢，人就纷纷停止杀生啊、取肉啊，或者猎杀动物呀、啊、这些，很多强盗、土匪这很多就都被降服了。确实是有那些信仰地方还是会，如果尤其是建立某一种的法院呢、啊。就听到了是一种很大的加持，但是还有一些人的心没有降服，但是有个别的那种身上有这个，就给他们一些加持品啊，金刚神啊、甘露丸啊，或者是讲一些课呀、啊，这样的时候就很多人根本上面深层次他们是非常虔诚的，但是迫于生计或者是迫于某一种那种世俗的那些习俗，有些作恶或者是杀人放火都有嘛。但是内心当中还是会相信自己做错的那种做错的那个心还是有的，就知惭有愧的那种深层心里面是有的啊，因为就是整个社会都相信因果嘛，就那种所以说但是当地谁都不想违背华智仁波切的教示，于是人们举行了有真的就是举止有了明显的改善， 华智仁波切的叫法犹如法语般，普降于这个马尔口的这个上下的山谷的这些地方嘛，是资质普通的人，即使是资质普通的人，华智仁波切都能以在其身上传播下解脱的种子，令他人无法抗拒的悲心，改变了军阀、土匪、头子残暴的什么个性，以及那些无以计数的根本不信佛法、不做善行。应该不信佛法的人，就是你做法上面很颠倒的有，但是不信佛法的人基本上没有。然后那时候那些是不是土匪不知道，但是那边的那个有那种的，就是单身汉，就是像以前美国一些西部片里面不是也有那种牛仔什么什么，就是四海为家那种，在那种你想就是单身，这藏地也有，以前的时候，现在可能一些乡下还有了。所以不信就是不做作恶的人有，但是不信佛法的人应该没有。我们那边没有。但是说，你说做不善的事情，做甚至完全去严重违背佛法的事情的那些时候，但是他内心当中有皈依，或者是有那种的，就是习性糟糕，但是他对佛法有崇敬心，这种，但是也有个别就是很严重的，可能就他也不可能不是说，怎么讲呢？就是人的里面，我们不能说呢，就是这里有这个没有那个，就是人的心是很复杂的嘛。所以，就是没有佛法的知见和学习的话，还是很危险的。其实，好像是我们那边以前没有人叫土匪。其实，但是不论如何，就是后来说，在一些相当，就是这里面意思说，在国内有一些人好像不会念那念住啊那些，不那种好像不会有的。就，但不论如何，就是。就是华智仁波切在一些比较怎么讲呢？民风比较怎么讲呢？就整体来讲的话，你认识他以后，他们就很好；如果你不认识的话，还是有一定的这种敌意的那种的一些社会有的。所以那样的地方呢，就传播爱心呢，就是大家广为善良。在牧区也有那种，他们有一些年轻的那些人呢，有一些人去一些比较温和的地方，比较远呢，也许。起码一个星期、两个星期的地方去劫掠一些牛马，然后跑回来的那种牛，那种的一个习俗，那个也算是土匪吧？可能是，但不知道是不是土匪。他们不是去反抗人，他们是偷那些牛羊嘛，就那种的，可能就也会降服的。所以后来就是那个地方本来是很美的，所以华智仁波切在这里也说，他在这个多智新寺庙里面呢，就是读了一整本这个《大藏经》。那大藏经的话，就整个的大藏经、续藏经加在一起，好像有4500多这个就是集子的那种的经律论的这个内容很多。也有就是它里面那个大藏经里面不仅仅是就是藏传的大藏经版本很多，但是它不全是大乘的，可能里面有1%吧，20%或者是多这样子是小乘佛教的内容，也有这个密续的这个内容，大乘佛法里面。所以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在华智仁波切在那边呢，就是103寒的一种，108寒的都有，108寒的应该那个乾隆大藏经好像也是108寒的，所以说这个最经典的在那边呢，就是都供前后供3遍，或者那些研读大藏经又成这个完整的一个经，前后共3遍。对，他研读的方式是说每天就是每持诵一页就礼敬3遍，就有这种的这个传统，就是你读完一遍，然后就再就是礼敬3遍，然后就是华智仁波切记忆很强，读完3遍以后基本上都记住了里面的内容。所以意思说，《大藏经》里面的很多内容，它都就是非常耳熟能详这一种。所以我们今天先到这里，然后大家现在有时候就说《大藏经》通读啊，或者接受传承这种的可能机会少，但是也有这个 就可以请那种的读大藏经的那个机，那个就那样的录音机一样的，不是录音机嘛，电子机嘛，可以就是一直在放，在佛堂啊这些里面，或者是你就是全部不能读的话，里面的个别的经本可以读，我们也以前也读过一些吧，然后有机会也可以就是做一些讲解，一边读一些这样子，三摩地藏经我们也读，是不是？以前的时候，所以有一些这个经本的内容，前一段时间那个时候也在想说，大家未来的时候可以选择一些内容吧。楞伽经我们以前，楞严经，我想楞伽经我们也读，那个阿巴达拉苏川。那我们就现在以这个回向哦，回向给，就是尤其是。这一段时间，国内外疾病洪流这些，就是深受其害的一些，已经死去的人，正在这个受伤这些康复的人，以及六道一切众生当中做回向。赐福你的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如波涛。愿度有海，诸有情。祝大家身心安康，万事修行增上圆满，扎西德乐。